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路德与波阿斯的灵修部分，当然我们不会读整卷书，说不定哪天会，我改天还是想好好的再读一遍，但以灵修而不是时代论的角度来看，把拿尔米视为以色列，波阿斯视为耶稣，路德视为当代教会，因着路德嫁给波阿斯，她婆婆以色列也因此蒙福。 Amen。这些都在那套教导系列里，我会教导灵修的部分，你们都有所谓的灵修时间吧。我的灵修书是命定为王， OK， 这就是我的灵修书，这不是在推销，只是告诉你灵修书是什么样，我大可以随便挑一本给你们看，但我刚好有这位帅气的家伙在这里，对吗？干脆就拿命定为王给你们看。 Amen。 我前几天读到关于巴兰的祝福，还记得吗？敌人派了巴勒，对吗？去咒诅以色列百姓，而这个通灵先知其实不是真正的先知，后来他死了，对吗？他被派去咒诅他们，因为据说他的咒诅威力很大，对吗？所以他正要咒诅以色列时，神却让他的口转为祝福以色列。知道我读到什么吗？我读到祝福是这样说的，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。他不是说没有罪孽，还没有奸恶，他说神没有看见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燔祭升起遮盖了整个以色列，耶稣牺牲的血照升起覆盖整个以色列，并散发那份馨香，基督的馨香之气。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基督的香气，这香气覆盖了我们所有怨恨和嫉妒，这些上升的污秽气味被香气完全盖过，耶稣的香气，这献给神的馨香之气覆盖过去。当神闻到香气，就像以撒的血照，没错，闻着儿子衣服的味道，他因此就祝福了儿子。同样，以撒是出于不知情，甚至是被骗，但神刻意将耶稣的衣服披在我们身上，他闻到儿子的香气时就祝福我们。哈利路亚！知道巴兰做了什么吗？知道那些话吗？祝福就是在他说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之后说，以色列就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的香柏树。经文其实是得见全能者的异象，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，全能者就是小戴，全能者的意象就是神看见他所有子民都栽种在水边。我不在乎就算世上所有水都枯竭，但有一种水是从天上来的水， Amen， 来自天上的供应永不枯竭。 OK， 举个例子来说，这整个灵修书的概念其实是来自以色列人。让我解释，他们每周六都有诵读仪式，称为妥拉金克与哈夫塔拉，也就是说他们读的是旧约， OK， 妥拉就是摩西五经，好吗？出埃及记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从那里开始是以色列的历史。他们也会读一段历史书，像列王记或大卫的故事，所以他们安排从年初开始，一整年每个安息日都会诵读。记得耶稣的故事吗？当他回到家乡拿撒勒时，他朗读了当日的妥拉，对吧？经文说主的灵，刚好当日经文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你们都知道他停在报告神悦纳人的西年，在以赛亚书下一句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悦纳之年与报仇的日子相比，年是更长的，恩年是更久的，报仇的日子只有七年，是在基督再来之时，重点是在最后三年半。但注意，日子是短的。知道耶稣第一次来时停在哪吗？停在悦纳人的西年。所以我们是在恩典时代，不是在报仇或审判的时代。别让任何人这样告诉你，你有明白这一点吗？他再来的时候会骑着白马，将会施行审判， Amen， 好吗？所以话虽如此，我想告诉你们，这个概念来自以色列人，对吧？来自犹太民族，每逢安息日诵读部分经文，他们是在每个安息日，因为我们认识主，对吗？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耶稣说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有多少人相信这话？有些人每天都会吃某种营养补充品，却忘了圣经。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耶稣的话，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 不能，这是耶稣说的，我们却活得像可以。这是问题所在，你每天都需要神的道，但你要如何进入神的道呢？你需要引导，需要帮助。我将从路德记向你展示这一切如何实现，但在那之前，让我分享一件有趣的事。当耶稣朗读时，时机非常奇妙。当他在30岁回到家乡拿撒勒时，对吗？他们把哈夫塔拉交给他诵读时，他说，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，关于弥赛亚会开瞎子的眼睛，打开牢门，使耳聋的听见，今天已经应验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就在这儿，我就是那一位。在赎罪日战争期间，很多时候他们不被允许听广播，不被允许有任何电子设备物品或之类的，在那天更不能通电，因为是以色列最神圣的一天。1973年他们遭受攻击，当他们遭受攻击时，唯一能响起警报的方式，因为所有警报都关闭了，发电机都停了，好吗？一名飞行员跳进他的飞机，制造了音爆，这吸引了犹太教堂里所有士兵的注意。重点是在音爆之前，他们在读哈夫塔拉经文，是我忘了是哪个部分，其实是在告诉他们快逃快逃，火势已蔓延了，大业如此，对吗？当他们读到时，无论在以色列哪里都觉得有事要发生了，不是像平常的诵读。知道后来怎么样吗？之后就听得蹦蹦蹦音爆声，对吗？以色列飞行员的警告，他们抓着衣服就跑，他们的祷告披肩之类的，许多人甚至来不及换衣服，有人穿着祷告披肩与机关枪作战，太令人惊叹了。他们处于人数劣势，对吗？50-1 OK， 但神却扭转了战局，敌军占领成功。当他们反击时，敌我比例是50-1，好吗？当他们反击时，夺回的土地比敌人进攻前还多，这永远值得学习，好吗？神的子民，永远记住这一点。当敌人在你的健康上攻击你时，无论如何，如果你懂得以信心回应，会有比以往更丰盛的健康。 Amen。 如果遭遇财务攻击，对吗？那领域必会有前所未有的祝福，你将比被攻击前更为富足。你知道在亚当堕落前，对吗？他是在兴盛之地，在天堂里，对吧？他是在人间天堂，地上乐土，他有想要的一切。但你知道吗？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远胜于亚当堕落前的一切。我说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远胜于亚当堕落前的一切。亚当只拥有受造物，我们却得着救赎。亚当掌管伊甸园，我们却要掌管宇宙，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。有天我们将看见自己全部的潜能， Amen。 在天上时能看见自己完全的职责，赞美神。你将看见你的火战车，好吗？你会看见你的战车。我的天哪，有你喜欢的所有配备，每辆战车都不一样，因为神知道你的心。大家 Amen 吗？别让我现在谈论天堂，赞美神，或谈论乐园，好吗？让我说要说的重点，那就是他们在读哈夫塔拉时会有大事发生。那我们会发生什么？我们每天都需要食物，他们每周只诵读一次，好吗？就常不明白读的内容，因为耶稣是所有圣经的关键。好，现在请看这里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是在相同的约之下，你被接到以色列之上了，没错，但你认识耶稣，换句话说，你是在我们主耶稣的翅膀下。没错，永远要记住，无论是 SARS 或新禽流感病毒或新病毒，无论哪一种，你都在我们主耶稣的翅膀下。你准备好听我教导了吗？这些都很好，对吧？ OK， 我会注意时间，别担心，你即将要进入天堂了。 OK， 我要从路德的故事来分享如何研读圣经。换句话说，路德正要前往田里，对吗？他不知道其实很多田地是属于不同的人的。 OK， 他不知道该去哪一块田。神的道就像一块田， Amen。 你来到圣经面前时会怎么做？我们将从路德的故事中找到如何领受神的话的隐藏真理。耶稣教导我们要努力，你们这些安息之民要明白一件事，你必须做一件事，竭力进入安息，这是你需要做的努力，好吗？就是在灵里祷告、领圣餐、读圣经，这些都不是艰辛的劳苦，也不是沉重的负担。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些是沉重的负担，那表示他没看见耶稣，好吗？ 这些并不是事实上主吩咐你们为这些事努力，有趣的是你在神话语中努力时的结果是安息。当你为神的事努力时，结果是安息。当我在恩膏下传讲并传讲神要我说的话时，结束时我更有力量，还想多讲一点。如果我不是讲神要我传讲的，就毫无力量，你们听见了吗？ Amen。 所以重点是好吗？如果你看路德记第二章，路德已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，丈夫已去世了， OK。 拿俄米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他的丈夫，只剩下路德而已，他已太老无法工作。顺带一提，拾取是很累人的工作，所以路德决定去拾取。说拾取 GLEAN 是穷人最卑微的苦差事，对吗？在那个年代，立位记中有条律法，摩西律法，摩西之律啊，这样说，立位记23章22节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人别怕输，好吗？别当那种说这种话的老板，等我回来时最好不要有任何一粒麦子，还在地上，没有任何一粒，对吗？某些人就像这样，他们真的很，对吗？神说捡一遍就好，无论是大麦，像这里就是麦子收成或苹果收成，无论哪一种，神说凡你们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非犹太人， OK。 神说要留给他们，别再收割一次，对吗？不可割进田角，不必摘完每颗苹果，好吗？所以这是大麦田，神说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注意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拾取是在收割的人后面的人，收庄稼者已走过田间，拾取者是当时以色列的穷人与外族人，他们会跟在后面，无论是未收割的，或他们发现一些麦穗在地上，他们会拾取这些遗落的，明白吗？这就是路德，对吗？选择做的工作是很累人的工作，需要大量劳力。有些人会好奇，当你深入福音时是否也包含劳力？其中的确有劳力，但结果是安息。让我这样说，耶稣对当时的人说，约翰福音六章，看这里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说，我实实在在的，或原文是 Amen Amen， 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乃是因吃饼得饱。换句话说，你们现在吃饱了才来找我。没错，耶稣确实能填饱你的肚子，他能填满你的银行账户，但请明白，你需要更好的食物，胜过只是自然食物。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那是自然的食物，要为那，换句话说，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永生就是神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，所以是我们在劳力，但是他在给予。注意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换句话说，当你打开圣经时，是你在劳力，但是他在赐予。搞清楚了吗？结果是有多少人经历过这种情况，当你离开圣经结束读经时，内心有平安，你带着喜乐出门，并且被平安带领，你有经历过吗？这就是花时间在神话语中的结果。我知道许多人会在想，并不是我读圣经时没什么收获呀，所以我才教导这个。领受神话语有不同的层次，你们会在路德的故事中发现，路德是从零开始，对吗？一位初信者，他唯一的工作是拾取他人收割的庄稼。收割的人，在伯阿斯这块田收割的人，就像神话语的教师、传道者、牧师们、教师们，他们是收割的人，他们在田里收割，正在收割神的话语，他们正在赢得灵魂，将他们聚集到仓里，因为这些灵魂求的是主，是伯阿斯。 Amen Amen。 而他甚至还未达到那个层次呢。如果你现在的状态是在想说，屏幕师，我不明白你们怎么会有圣经启示之类的，那你是在拾取的层次，好吗？欢喜吧，这是要给你的信息。如果你心想，屏幕是我早就超越拾取的阶段的了， OK， 那这篇信息特别是要给你的， Amen， 好让你谦卑， Amen。 有些人自以为知道很多，对吧？他们之所以无法在圣灵里好好行走，是因为他们的头不稳，好吗？摇摇晃晃就很难在圣灵里直直的前行，对吗？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神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永生的食物， Amen。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哈利路亚。 赞美主。于是他开始了路德基二章，我们从头读。南俄米有一个亲戚是他丈夫，听好，南俄米的丈夫有个亲戚，他是亲戚，是个大财主，哇，极富有的人，而且单身，他长得帅气，单身，是伯利恒最抢手的男人。以利米勒本族的人名叫波阿斯，做笔记时写下他蛮有力量，这是波阿斯名字的意义，他蛮有力量。所以路德写下朋友，好吗？今天我们是以色列的朋友，你知道这个吗？ OK， 我们是这位婆婆以色列的朋友。摩押女子路德对南俄米说，让我到田里去拾取麦穗。注意，他是说拾取，而不是要当收割的人。他谦卑了自己，他清楚自己的地位，对吗？他知道自己的地位，他说反正我就是要去教堂。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神的田地？好，无论耶稣的同在与他的手在哪，那就是神的田地。 OK， 还有他在世界上指派你执行使命之处，那就是神的田地，你会在那里找到他。各位听着，为何我要与你分享这些？因为整本圣经都在讲耶稣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，当你打开圣经，当你读神的话，无论是手里的圣经或每日灵修， OK， 你会看见这一切如何展开。你遇见的不是公式，遇见的也不是技巧，而是会遇见那一位。我要给你看他如何从拾取开始，却遇见伯阿斯，全因为他想拾取。如果你有心，我要去教会，好吗？我要尽可能的去教会。我不懂屏幕师说的每句话了，对吗？但是有时我确实有些领受。如果你这么做，对吗？猜猜会怎么样？你正在遇见耶稣的路上。Amen， 他会在你最需要时迎接你，准备好了吗？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说就是屏幕师，我实在不太懂圣经之类的东西，那么你就在路德的位置。他对以色列的传统一无所知，他是摩押女子。没错，这里我们看到伯阿斯被介绍出来，摩押女子路德对南俄米说，让我到，注意他说在谁的眼中，他要在这一块田里拾取并找食物吗？套在我们身上就是在讲圣经，是一种个人应用，不是在讲时代论，好吗？有多少人很开心圣经有许多层次，研读路德记的故事还能从中发现其他东西，你开心吗？我们这里在讲的是个人应用，好吗？去到田里，这丰饶的田是你遇见伯阿斯之处，对吧？他去到田里，注意他完全知道自己不是会遇见公式或技巧，而是知道自己会遇到某个人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这里说去拾取麦穗，我在谁的眼中蒙恩，就跟在谁的身后。他不知道这人会是谁，但要去田里遇见他，好蒙他的恩惠。他宣告恩惠，所以当你读圣经时，要记住这一点，你将会遇见耶稣，你将在书中遇见耶稣，他的事已经记载在经上了。 Amen。 希伯来书十章有节经文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OK， 我明白这是括号注解，神啊，我来了，在括号里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但是希腊学者告诉我们，就算你移除了括号，他应该要在，对吧？但就算你移除他，看看他说的话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耶稣说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每当你读这本书，别想说会看到什么技巧，我来是为了要找到末世的预言，我来是为了找到我能做什么呢？有时人们教导研经时好像在教要做什么，不，读圣经是为了遇见耶稣，他是生命的粮。 Amen， 耶稣亲自教我们他会如何教导圣经，当他复活后，他开始阐释在摩西五经，在诗篇和先知中关于他的事，带着要遇见他的期待来读经。 OK， 在经文中找到耶稣，这就是路德做的。路德说，我要去那里，并且要蒙恩。他不是在说我想蒙恩好能嫁人，他只想蒙恩好让他能拾取，这就是他想要的。但他知道恩惠恩典 can 希伯来文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个？太奇妙了。你唯一会有的结果，你不能说我要去那里，因为我遵守了十诫，他甚至不是犹太人，但是我要依靠神的恩典很恩惠，你会这样做吗？我不在乎那些即将入伍的人， 神的恩惠必会环绕你，神的恩惠必在你前面。 Amen。 你的上节不明白为什么我喜欢这家伙，你知道吗？当你蒙神的恩惠时，你不必巴结上司，不必特别做讨好的事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对吗？去拉关系。注意第一节说，拿俄米有个亲戚，他是个有钱人，名叫波阿斯。我是说，他虽与波阿斯是亲戚，却从未去拉关系。他信靠耶和华。我说他从未去拉关系，他大可直接对波阿斯说，你这么有钱能帮帮我吗？我是寡妇，对吗？我媳妇也是寡妇，好吗？他从未去拉关系，永远记住，别搞小动作。阿们，不要给暗示，我远远就能察觉暗示，而且一旦我察觉了和那个人交谈时就没那么自在，对吗？如果你爱我就爱我，你爱我母亲就爱她原来的样子，不是因为她是我母亲，好吗？你和我女儿是朋友就爱她原来的样子，好吗？不是因为她是屏幕师的女儿。我只是随口提一些私事，对吗？偶尔这样没关系。 Amen， 好吗？好的，我们继续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让我到田里去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去吧。路德就去了，他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收割的人是谁呢？收庄稼的人，他们不是拾取者，是收庄稼的人，是基督与他话语的使者，就像那些外面的布道家正在为耶稣收割禾场的人，牧师们在这块田服侍。 Amen。今天在整个新加坡，当我们庆祝主日时，新加坡有很多很棒的教会，全世界都有，很多人正在收看之类的，找一个属灵的家。路德首先接触到的是聚会，是人们的聚集之处，是波阿斯的人聚集之处。 Amen， 这就叫教会。我说这就叫教会，你不明白你的很难说出我不去教会却只读圣经，对吗？你会发现你拾取到的很少，但当你来到神子民收割的人的所在，他们大多正在把许多麦穗散落四方。 Amen， 是绝佳的进食之处，拾取真理珍宝之处。大家 Amen 吗？他在收割的人身后，他恰巧来到，我喜欢这个恰巧，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，所以他根本不认识波阿斯，从未见过他，不知自己将前往何处，去到哪里，将从事何种职业，对吗？是哪位忠实的手下，哪个老师会教你，你会在哪一班， Amen， 会遇上哪种老板之类的。但在他这么做之前说，我必蒙恩，他宣告了恩惠，然后他恰巧就来到属于波阿斯的田，表示还有其他的田，但他那块田地属于波阿斯。你看，你恰巧，我喜欢钦定本，来看看钦定本第三节写着，第三节好吗？他正巧来到属于，这是古英语，他正巧。我总喜欢这样说，当你的际遇变成了发生，而且刚好际遇就照着你想要的方式发生，你就会快乐。即使在年轻人当中，对吧，也会用这种俗语，哎，老兄，好事要发生了，你正走运呢，老兄，好事要发生了。除了说酷之外，好了，要发生了，你想好事发生在你身上吗？哎，你想要吗？ Amen， 想要事情为你水到渠成吗？一切为你水到渠成。嗯，告诉我是想还是不想，我再问你们啊。 OK， 你们都不懂饶舌。 OK， 好吧， The Have 快乐是从 Have 而来的， Happy。 所以一旦你宣告恩惠时，要小心了，未来会有各种际遇让你快乐的际遇。 Amen， 现在你不能说让我先去看看好吗？你必须先相信，然后才会看见。神的方式永远是先相信才看见，神总是在宣告后才看见美好。神说要有光，神就看见光，光是好的。神说地要生出青草来，神就看见并说是好的。神自己也是在说话之后才看见美好。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我们如此堕落和扭曲，总想说话前先看见，对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当神看见黑暗时会说，哇，好黑啊，因为神有全能，黑暗就更黑了，因为又更黑了，神又说，哇，更黑了，又因为神说更黑了，就越来越黑。这或许就是你的人生故事。但当你来教会，将会领悟神的道路，你将明白自己是如何被造，你是正在回归原厂设定， 当你的机器故障时，你会回去翻说明书，就知道你是如何被造的，如何蒙救赎的。 Amen。 哇，赞美神。 OK， 回来啊，看经文。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每当你来到神话语前，要记住你眼前总有合宜的事在发生。神为你预备了这一天，你不可能忙到没时间读他的话。你会发现等你花时间在神话语上，神会让你当成的事发生，你会发现日子变得充实。我发现神话语的奥秘，当我忽略神话语时会睡不好，隔天的日子就不怎么好过。当我花时间在他的话语上，对吗？我不知如何解释，我就睡得很好，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很多事。各位，我记得是马丁路德说过，我实在太忙了，所以不能不祷告。有趣的是，当你闭上眼睛或不闭眼睛祷告，开车时与神对话，他会提醒你那些你忘记却得处理的事。他为你安排优先顺序，突然间你专注在那些事上，完成比没祷告时更多的事。祷告不是浪费时间，花时间在神的话不是浪费时间，它其实是在引导你在对的时间去对的地方，正巧。阿们。好的，下一节。路德就去了，他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，他跟在收割的人后面，对吗？他们收庄稼，他就跟在后面捡他们遗落的，他捡起他们遗落的麦穗。 OK， 这是大麦收割。他恰巧来到那块田里，看哪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瞧瞧这位老板，你能告诉我他与员工的关系如何吗？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他们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 Amen。 他的田里没有罢工，他们爱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写照，好吗？所谓富人必然骄傲的观念不是事实，而确实有这样的人，确实有人既富有又骄傲，我称他们为有很多钱的穷人。但这一位却既富有又有恩慈，我们的主耶稣富有却满有恩慈，充满恩典与真理。他向为自己收割的人问安，对吗？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他们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在这段叙述，在教会中，换句话说，这是教会的写照，他与所有收割的人会面，你们都是收割的人，从神话语中收割，收割那些失丧的人，带进他的仓里。 Amen。 为我们的主耶稣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所有人当中，只有他的名字被提到，永远记住这一点，没任何收割者的名字被提到。就连下一章，波阿斯对监督收割的仆人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，他注意到路德，对吧？所以他询问监督收割的仆人，就连仆人的名字也没被提到。你想这位仆人是谁？这位无名仆人是圣灵，因为圣灵从不将焦点转向自己，他永远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。请记住，充满圣灵的事工永不会让自己成为焦点，总会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。他要荣耀我，就是圣灵。耶稣如此形容圣灵。 Amen。 好吗？这位仆人监督所有收割的人，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全都是在圣灵之下，他正带领引导我们。 Amen。 借着恩赐给我们能力，对吗？借着果子塑造我们的品格，你知道吗？他引导我们所有人，使我们同心归于一位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于是主问了他，主人问了这个仆人，注意仆人名字没被提到，所以在教会中我们最常应该提到的名字不是屏幕师 OK， 而是耶稣。你为何去教会？因为耶稣在那里，耶稣的名正被传扬，对吗？不是任何人的名，甚至不是亨利牧师的。 Amen。尽管那名字很美，这不是关于宗派，也不是灵恩派的名号。我们是灵恩派，是信心之言，我们是这个那个，与这些无关。只有一个名字，整段叙述中找不到仆人与收割的人的名字，只有一个名字，波阿斯，耶稣的名字。因此当你读经时，务必记住要寻找耶稣，别寻找敌基督。屏幕师，我有个任务，要找出谁是敌基督。这本书不是在讲敌基督，对吗？这本书讲的是耶稣。 OK， 赞美主。那是谁家的女子？她是个年轻女子，对吗？是寡妇，但很年轻。于是最富有的单身汉，又酷又帅 名叫伯阿斯的单身汉看着他说，那是谁家的女子？下一节，监督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她是摩押女子，跟随南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许我拾取麦穗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捡禾捆中掉落的麦穗。他就来了，从早晨直到如今。多勤劳的女子，多勤劳的女子啊，不阿妹吗？多勤劳的女子啊，他就来了，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对吗？所以仆人，圣灵注意到你了，即使你是出信者，懂得也不多，你所做的基本上是这样，对吗？你参加关怀小组，你在拾取任何遗落的，对吗？你花时间和教会里的人喝咖啡，对吧？他们成为信徒的时间比你久，分享的事你未必完全理解，但你正在拾取，无论有多少都是在拾取，这是第一阶段。别轻视这过程，还有拜托，别让别人来说，你绝不可读其他人的书，也不可以听 CD， 只要读经就好。他们自己也不是这样开始的，他们一开始也是读别人的书，像是陶雷、陶树之类的，对吗？和斯布珍这些等等，他们竟然还有胆告诉年轻信徒，只要读经就好，神在基督肢体里赐下教师的恩赐。你觉得神赐下教师是为什么？为了教导，多大的启示啊！ Amen。 所以对吗？神的道是如此，在最原始的状态下，有时力量太强大，对吗？有时就像食物力量太强大了，所以你的母亲会把它拆解，加入一点一点来自生命记、来自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成分，然后混合，你就有一道好菜了，对吧？如果不喜欢，直接吃水果啦。回归伊甸园饮食法，不，你要料理过的，你要有摆盘的，你想来一点生巴辣虾酱，那是一种我们在新加坡很爱吃的酱料。 Amen。 生巴辣虾酱好。伯阿斯对路德说，他初次见到他时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对了，他刚才说我在谁的眼中蒙恩时还不知道会是谁，对吧？这是第五次提到路德的名字了，顺带一提，而五代表什么数字？五是恩典的数字。第五次提到他的名字时，恩惠也被提到。因此这些经文，你手中这本圣经，是神神圣的安排，是神所默示的。阿们。我爱这样的小珍宝，你有在拾取吗？好的，伯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紧跟着我的女仆们。他说不要到别人田里，下一节，你要看好我的仆人正在哪块田收割，就跟着女仆们去，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侵犯你。 OK， 他已经爱上他了。女孩们，当男生这样说时好吗？你懂的。你渴了，可以到水缸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哇哦，他对他真是体贴，他要他别去别人的田，他知道田间会有恶人。这个信息是你天上的伯阿斯在告诉你，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，他不愿我们浪费我们虚职我们的精力。许多人虚职精力和时光就这样过去了，他们浑然不知时光流逝，劳苦奔波不是为了食物，他们花时间追逐经济上的就是单单只求成功，他们在追逐着像是享乐主义的欢愉，试图寻找消遣，人生就是一场娱乐，我必须被娱乐，对吗？我很担心我们现在的年轻人，好吗？好像随时都需要被娱乐，不懂要如何安静，保持冷静。所谓的酷酷酷被滥用，随便乱丢乱用，练习一下保持冷静，不必老是一手拿着电动，一手拿着大麦克，好吗？有时房间里会异常安静，对吗？你就想玩点什么。我不是在说所有年轻人，不，我是在说这个喧嚣世代，喧嚣的一代，他们不懂得如何放松。哎，我喜欢喧嚣声啊！去年在青年营地与年轻人一起时，当他们在礼堂里跑来跑去时，我也跟着跑，我跟着跑，还追过了其中几个，赞美耶稣的名，追过他们几个人，我不知为何他们会落后 ，Amen。但我追过其中几个 ，Amen。我喜欢这样，我喜欢那种生气蓬勃、喧闹声、活力、呼喊声，在适当时刻，但也有敬拜的时刻、静默的时刻。即使在研读经文时，当周遭安静下来，对吗？别害怕这份宁静，赞美神。 我不知道，这段话是额外奉送的 ，OK， 我不知道，与我们的讲道无关，好吗？所以他说，不要，不要到别人的田里，你的满足不会在别人的田里。耶稣在说，你会在我的田里找到，你会在我的教会找到，对吗？你走进书店，有多少我环顾书店，全是如何做这个做那个，如何消除偏头痛，如何消除多余脂肪，如何有平坦腹部，对吗？继续看，如何成为成功的管理者，如何做到的七步骤，这里是五步骤，这里再加一步，或是七个习惯，我还漏掉了一个习惯，再一个第八个习惯，然后我继续找，哇哦，知道吗？这里面都没有耶稣。很少能找到耶稣，你得深入那各种混乱的资讯泥沼里，才能找到唯一的食物。耶稣能喂养人的田，他给你的才是真的。看呢，你的灵，你内在灵人并不廉价，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绝不能满足于次等的东西啊，绝不能。你生来就该以基督为满足。呼，你是为了永恒而造，所以你有的食物，对吗？人们不懂为何有时在晚上想吃东西，在这里走来走去，对吗？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何肚子饿，对吗？他们经过冰箱以为自己饿了，因为他们觉得需要食物，所以他们又吃又喝，吃了杯子蛋糕，然后之后却依然饥饿。这是属灵的，你渴慕基督，因为你不在神话语中，却将属灵饥渴错当身体饥饿。阿妹，好的，让我们回去。路德就脸伏于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注意看这一段，他来到，注意每个阶段，我爱这个阶段，他以拾取者的身份前来，即使你明白，别以收割的人的姿态出现。那些已在神话中一段时间，他们熟悉田地，知道如何正确划分神的道，精通类型学、希腊文和希伯来文。他不是收割的人，这些收割的人精通这一切，对吧？在教会里他前来十岁，信靠神的恩惠，押韵了，对吧？好，当他继续时，就遇见收割的人，收割的人之后遇见了主人。哟，兄弟，听好了。好吗？所以记下来，先是拾取，接着是收割的人，最后是主人自己。换句话说，谁是收割的人，在拾取和主人之间就是收割的人，对吧？好，举例来说，我刚才给你看过我的书，我当然极力推荐我的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内容，我认识作者。我知道书会很棒，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好书或唯一好的灵修书籍，还有许多其他选择，找一本你喜欢的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无论你在哪里寻找，会有那些身为神的收割的人，会将麦穗化为食物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给你圣经经文让你拾取后，然后再把他们收割的给你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好的，首先是拾取，你尽力拿能拿的，但之后你要聆听他人传讲神的话语，读他们的书。接着是收割阶段，在这之后你会遇见主人。很多人想跳过这一段，有些人也忘记自己如何走过，只是把圣经丢给年轻信徒，就说读圣经吧，有这个就够了。不，你需要帮助，而神已预备了帮助。 OK， 神使用教师，对吗？人性元素能够让神的话变得更易于领受。嗯，阿门。所以先拾取收割，再遇见主人的田地的主人。路德就脸伏于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怎么会在你眼中蒙恩？这叫做女性的诡计。他出门前就已宣告蒙恩，现在却问，我怎会在你的眼中蒙恩？要留意这些女士们，不是吗？我是说真的，好吗？他们就是这样搞定我们的。有个男人很气他的老婆，就说，我不懂神为何把女人造得如此美丽，却又如此愚蠢。他说，很简单，神造我们美丽是要让你们娶我们，造我们愚蠢是要让我们嫁给你们。怎么会在你眼中蒙恩，使你这样照顾我呢？ 我是韩国人。没有了，她是摩押女子，我既是外邦女子，对吗？所以俯伏在地，面地跪拜，认真的说，这是在敬拜。一旦看见耶稣，你的心就俯伏。我实在难以形容，每次当我们遇见耶稣时都会谦卑。那位拥有万有的主啊，他降世成为了仆人，你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？那位拥有一切的主，他大可选在任何宫殿降生，却选择降生在马槽，客店里没有地方给他。那掌管宇宙的主，却选木匠为职业，他本可选择成为王，而他确实就是。再看看我们，只得着一点点就，但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在最后的晚餐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将往何处而去，俯身洗了门徒的脚。换句话说，只有有安全感的人才能谦卑。那些人啊，那些你知道，我本来想说令人讨厌的人，那些惹人厌的人之类的，他们极度骄傲且非常苦毒，不肯原谅人，极度骄傲的人，对吗？他们内心极度不安，这一点你大可确定，好吗？你可以记下来，在某处有着巨大的不安全感。其实当你嫉妒某人时，这反映的不是那个人，而是你内心的不安。写下来，这点你大可确定。每当你嫉妒他人时，你其实出卖了你的自卑感，你甚至没意识到自己有。把这个当成迹象，说明你在基督里尚未稳固。阿妹，但要欢喜。嘿，听着，抬头看这里。如果你害羞，如果你是那种就是是那种不敢开口的人，对吗？而且已尽力了，尽量不害羞之类的，别试了。只需在圣经中看见耶稣，知道谁会改变你吗？圣灵将会改变你。你眼前这位在学校时极度害羞，是个口急的人，你眼前这个人当年连站起来说话都不敢，对吗？但圣灵改变了我，说就对了，而不必烦恼该怎么做或该做什么才对。别翻开圣经去找该不该做什么，这不是分别善恶的树，而是生命树。当你看见耶稣，以耶稣为粮食，你知道吗？突然间人们看见你会说，你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注意到过去这一年来你更沉稳了。多年前有人这样对我说，一位来自美国的神人多年前这样对我说，我发现那是我花时间在神话语中看见耶稣之后的某段时间，90年代。他说，你跟我当初认识你时已不同了，他在多年前就认识我，我甚至没发现这份沉稳已经临到，力量已经临到，人们会这样看待你，你将如磐石，你甚至浑然不知。所以别试图改变自己，别试着改变你的羞怯，好吗？只需花时间与耶稣相处，突然间你会发现他就消散了，恐惧将会消散。单单因着你仰望耶稣，就像井边的妇人看着耶稣，看着耶稣，她午后才来井边，因为她很羞愧很害羞，她已有过五任丈夫，如今活在奸淫中，对吗？她羞于在早上前来，那时更安静更凉爽，多数女性会在那里，所以她避开他们，选择午后前来与耶稣相处片刻。只是与耶稣相处片刻被耶稣所占据，她走进了让她羞耻的城里，告诉所有人，甚至是她已经离婚的丈夫，她告诉所有人，来见见这个人，来见见耶稣。她不再自我专注，所以同样的事也会临到你。我们总是如此自我中心，我们的痛苦来自于太自我中心。当我们祷告时，不是说但我的，就是这是我的，我问这是我的吗？我们无法为他人祷告，因为太自我中心了。当约伯为朋友祷告时，神就使他从苦境中回转。他的苦境何时得回转？当约伯跳脱自我中心开始为他人祷告时。在教会像路德那样只为自己来也无妨，收割的人不为自己聚集，收割的人是为主人聚集，但拾取者为自己而聚集，是为了食物，穷人的食物，没关系，神理解的，但务必要提升到为他荣耀而行的层次。当你不再为自己活时，人生会变有趣，为了更伟大的原因，为了基督。你生来就是要被充满， 那空虚的缺口是耶稣的形状。好，下节经文，目前为止还享受吗？伯阿斯回答他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以及你离开父母和你的出生地，他很可能是从仆人那得知，对吧？那位仆人，圣灵总会告诉耶稣，对吗？你所行的善事，却从不告诉耶稣你做的坏事。你们注意到了吗？好的， Amen， Amen。然后他向你揭示关于耶稣的一切与他所错的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但屏幕是圣经说圣灵会使人知罪，我在命令为王中有教何谓圣灵使我们知罪，单数形式的罪，而那罪是什么都写在书里了。 OK， 我无法一次全都讲完。 OK， 赞美神，神对我说喂养我的羊，而不是长颈鹿，我不能全部都撒出去，今天讲一个就好，一步一步来，兄弟。 OK， 有跟上我吗？ OK，圣灵向我们所有人述说耶稣的荣耀和他的荣美，甚至向天父和耶稣述说关于你的事。 OK，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波阿斯是这样知道的，你离开父母和你的出生地，到素不相识的百姓中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多么棒的神，多棒的神会因为我们投靠在他翅膀下而让我们满得他的赏赐。其实能投靠在他翅膀下是一个特权，但在这里他赏赐你，他赐你的不是部分，而是满有赏赐。因你投靠在他翅膀之下，这几乎就像当你说主啊，我信靠你，我相信你会保护我，他说谢谢你，你必满得你的赏赐。多棒的神啊。我常常说，就是神赐下恩典让你做某件事，像我就是传道与教导，神赐给我恩典，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，这全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恩惠。当我运用这恩赐这恩典时，他就因我运用他先赐下的恩典而赏赐我。无论你是接待键盘手、词曲创作者，无论你是谁，老师还是家庭主妇，神赐给你恩典，当你运用这恩典时，神就让你满得赏赐，因你使用这份恩典。多棒的神啊，我的天啊，多么好的神。他告诉你要爱他，但任谁都无法爱他，我们的爱太不可思议了。世界就像当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受审时，世界代表我们所有人，他们高喊要释放巴拉巴，宁可要杀人犯，不要神儿子耶稣。人类天性如此，他们无法承受完全的良善。当完全的良善站在那里时，他们把他钉十字架，那代表我们所有人。但完全的良善依旧把人的恶行转变成拯救全人类的器皿。我告诉你，他的良善有多么美好。 Amen。 他要求你爱他，却先赐下让你爱他的爱。当你以他的爱爱他时，他就祝福你。路德在这得了赏赐，所以每当你读神的话时，我的天哪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是满得赏赐。哈利路亚，就是满得赏赐。有人只得部分赏赐，但他应许的是满得赏赐。你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下，每次我早上醒来，我会做的事之一就是确认家人与我都在他的翅膀下。 Amen， 我不视为理所当然，我要他知道并且明白我正信靠在他翅膀下。因为在现在的世界情况越来越差，越来越糟，越来越黑暗，但是基督的肢体却越来越荣耀，越来越明亮。 Amen， 赞美主。好的，我要结束了。下节经文，路德说愿在你眼前蒙恩，他知道，他读过我的书了。 Amen， 不配得的恩典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恩典是他唯一的恳求。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 安慰我的心，我不像，我偶尔会听到这种话，对吗？人们会说，屏幕师，我不像你的领袖，我无法从圣经中获得启示，这个信息是给你的，我不像你们，对吗？那么你就像路德，猜猜怎么样？收割的女子没有嫁给他，那些打水的女子们没有嫁给他，但路德有。 OK， 顺带一提，说慈爱的话，我喜欢这个词，慈爱的话，因为你必须记得，耶稣总是说慈爱的话。这里的慈爱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对心说话，对心说话。神话语最奇妙之处在于他总是对你的心说话，他对你的心说话。神话语还有另一个奇妙之处，我可能在讲某个主题，神却用其中一个教导对许多人的心说话。人们就会说，屏幕师，记得你是在教导那个，而神却让我看见这个那个。我传讲的不是神向你显明的，我当时在讲别的，但神给了你其他启示。这就是有恩高的讲道的奇妙之处。有时你甚至会因为意外分心，但这不是意外，那是神圣的际遇，而我恰巧说出了与预备内容无关的话。顺带一提，这本来不是我要讲的道，你相信吗？我来教会的路上拿起手机，在来的路上预备所有经文，因为我昨晚准备了完全不同的经文，我给负责经文的女士是一篇完全不同的讲道。但在来教会的路上，有时我真希望神不要了，对吗？别这么做，因为昨晚我给他的教导完全不同，完全与路德记无关，是关于立位记。我还感到兴奋，视觉素材都准备好了。我今早醒来时，神说全部改掉。感谢神，没有常常这样，对吗？但有时候他会，因为说到底你必须明白，对吗？我是仆人，他是主人。他知道有人需要听到这篇讲道，对吗？吃饭的时候，伯阿斯对路德说，用餐时间，牧师，吃饭的时候来找我了。 OK 吃饭的时候，新加坡人最爱用餐时间。伯阿斯对他说，你到这里来，这就是亲近，你到这里来吃些饼，把你的一块蘸在醋里。知道醋是怎么来的吗？是酒，发酸的酒。你看见了饼，也看见了酒。新造教会，这在预表什么？圣餐。正午时分，日正当中，你开始感受到热气时，来到耶稣身边吧，他将在仇敌面前为你摆设筵席，他要喂养你。不要征战，要吃。 Amen， 才能保持青春与力量。加勒85岁时说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。当时他才40岁，我还是强壮。发生什么事？其他人是巨人围绕征战的敌人，加勒却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问题是为了让我吞噬。当问题消失了，消化了，排泄后，加勒依然健在强壮，巨人杀手。 Amen， 以他的良善，以他的丰盛与慈爱为粮，以他的恩慈为粮。耶稣不止是个榜样，他要喂养你，他自称我是生命的粮，有食物你要怎么做？你吃它。 OK， 我们快要结束了。这里我们看见圣餐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。哇，他是拾取者，本不该坐在收割的人旁，因为他说，路德，你到这里来坐下来，荣耀之位。所有收割的人都看见他蒙恩。注意这里，波阿斯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，烘了的穗子，把这句话重点，烘了的穗子。知道什么是烘了的穗子吗？烤过的穗子。好，他们正在收割什么？大麦，大麦， 大麦饼其实是穷人的食物，耶稣变出的五个饼就是大麦饼，对吗？穷人的食物，平民百姓的食物，但当时的小麦，小麦其实是富人的食物，而这烤过的穗子其实是小麦。烘了的穗子也可能是大麦，没错，但在这情境里，是啊，小麦没错，是少数精英阶层的食物，在路德时代是属于富人的食物。他给了他烤过的穗子，他给了他烤过的小麦，这是一种尊荣受赠者的行为。注意，主不只是满足于喂养你，他渴望亲自喂养你。你听见我说的吗？爱本身就想要喂养，不会只满足于，就像婴儿，对吗？你不会想就让帮手抱你的孩子，你会渴望自己抱孩子。爱如果不亲手抱孩子，就不会满足，那是你的孩子，不是帮手的。阿们。爱乐于服侍你，亲自喂养你，他递给他烤过的穗子。还记得以色列人吗？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期间，吃的是什么？玛纳。玛纳是耶稣卑微的写照，以人的身份降生，是他在地上生命的写照。但请记住，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时，知道他们吃什么吗？约书亚记5:11，逾越节的第二日，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，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。抱歉，我应该先展示前一节经文的。经文说，他们一进到那地，玛纳就止住了，玛纳就止住了，再没有玛纳了。四十年间，玛纳持续降下。但当他们进入那地，玛纳就止住了，那他们吃什么？这地的出产，对吗？在逾越节后，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烘过的谷物。烘过的谷物有深奥真理，就像使徒保罗在此揭示的真理。所以瞧瞧他的进步，从拾取中，无论他能理解什么，他都领受，对吗？到向收割的人学习的阶段，对吗？最后主亲自给他深奥的真理。这些深奥真理会在新约保罗书信中看到，他看见了恩典的启示，公义和救赎之功成就的启示。呜，你喜欢耶稣亲自喂养你吗？你有看到这个进程吗？没关系，先从所在之处开始，就先拾取，因为你最终会坐在他面前。下一章回去看14，说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。注意，他吃到吃饱了，你明白吗？在他吃饱之后，还有剩余的，不是非常明确，实际上这是指他还有多余的。希伯来文 yatar 是指多余的。让我给你看新生活译本最后的部分，他吃的心满意足且还有多余的。新加坡人，我再读一次，他吃的心满，大家一起说，他吃的心满意足且还有多余的，这就是亚塔尔的意思。现在回到和合本修订版，他吃饱了，然后他还打包，他把所有剩菜打包给谁呢？他的婆婆。还记得耶稣讲过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吗？他离家以后，生活挥霍无度，最后饥荒来了。嘿，饥荒已经席卷全球，遍及世界各地，不只是欧洲和美国，连亚洲也受到冲击。饥荒也来到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饥荒期间。发生了什么？浪子回到了父亲身边，但是什么促使他回家呢？这就是浪子对自己说的话，好让自己回到父亲家中。回到父亲家中，当他醒悟过来，说，我父亲那里有许多雇工，他们粮食充足有余，我反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所以在父亲的家中， Hello， 在你们天父家中粮食充足有余。什么是粮食充足有余呢？足以满足我们所需，并且有余， 许多剩余能满足他人所需，对吧？天父的家在饥荒时就是如此，这就是饥荒时你天父的家。父亲家之外，饥荒肆虐，所以那浪子才会走投无路。饥荒肆虐，但父亲家中粮食足够，自己用，并且还有剩的，有多余的，满溢出来。这就是天父的家，这就是天父的家。神子民聚集之处就是天父的家，不是砖瓦石器，对吗？而是神子民聚在一起。 Amen。 我们维护砖石，因为他安置了更重要的神的子民，天父的家。你们知道吗？各位，每当你们与神的子民相聚，即使你很饥饿，没花时间读神的话，你与神子民相聚，就会有人给你一句真理，有人会说些什么，你就哇，就被喂养了。嗯，你将被神的恩典左右环绕，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。噗，哇，我被良善狠狠击中。噗，哇，那真是怜悯的重击。哇，砰，哇，那是神的恩慈啊。哇，但说真的，我们在天父的家是充足有余，对吗？毫无匮乏。别把世界的心态带进到这里，神不懂稀缺性，经济学的定义或稀缺资源的分配，神往下看什么稀缺资源。加百列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你觉得呢？米迦勒说不知道。哎，零，因为在天上都是丰盛与荣耀，全取决于你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的资源生活。你是否定睛于主波阿斯给路德的忠固，你要看好是哪块地，定睛于神的家，要定睛于耶稣，世界就黯然失色，对吗？我要结束了，最后的部分。十五节，又起来拾取麦穗，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即使在禾捆中拾取麦穗，也不可羞辱他。他站起来了，他起身去拾取。 OK， 你遇见了主人，他给了你最好的食物，你站了起来，对吧？你已经有很多食物带回去给婆婆了。好，注意了，当他起身时，波阿斯可能没当他的面吩咐那仆人让他在禾捆中拾取。关于禾捆，你要明白，禾捆不是在田里，禾捆是在某处，所有的庄稼都捆成一束一束的，对吗？那就是禾捆，全都捆起来，一束束绑着，对吗？那是你会发现大量遗落麦穗之处，对吧？是最佳采集处，但拾取者不该去那里，应该跟在田里收割的人身后。但你知道吗？丰饶之地，波阿斯对那人说，留给他拾取，不可责备他。这是发生在他吃饱了还有剩余之后。你以为这能满足神吗？你得满足了，但这能满足神吗？不，他想继续给予，你觉得你这样就好，他就想继续给予。注意，当他起身时，他有停止给予吗？没有，他告诉众人，各位听好，不仅如此，第十六节，你们还要从捆里抽一些出来，让他们掉下来。各位，你们都过来，我不想让他听到。 OK， 你们有听懂吗？我告诉他可以从那里的禾捆中拾取，还有一件事，要故意让他们掉落。 OK， 每当他经过你身后时，要故意掉落更多更多，懂吗？好的，老板，好的，听好啊，你们还要从捆里抽一些出来，留给他拾取，不可责备他。哦，多好的救主，多好的主， Amen， 多好的救赎主，感谢耶稣。你们不会天天都发现，有些人甚至不读神的话，但你知道吗？神刻意为你撒下满满的恩典。很多时候你听见某些事，遇见某些人，有人分享一些事，你听了就感到焕然一新，感到蒙福，或在看什么东西时，忽然就连你看的电影，你忽然就看见耶稣，对吗？那是神刻意撒下满满的恩典。我们每天都有神刻意撒下的满满恩典。别说你很幸运，当赞美我们天上的伯阿斯。阿们。继续十七节，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他把所拾取的麦穗打了约有叶一法的大麦。好的，叶一法的大麦是十天的份，十天的分量，对拾取者来说相当的多。他原本 只打算拿最多一天份甚至半天的量，最终却获得十天份。只能用 wow 来形容十天的分量。路德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婆婆看了看她拾取的麦穗，好吧，是十天的份，又把她吃饱所剩的拿出来给了婆婆，连剩下的食物给婆婆的烤过的穗子。而婆婆接着这样说，下一节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照顾你的德福，对吗？她告诉婆婆，那人的名字是波阿斯。这时拿俄米说，这是我们的结束经文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知道为何这些人如此蒙福吗？每当他们听见好事发生，最后总会敬拜神，总会说愿他蒙耶和华赐福，或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我们都说什么，哇，真走运，对吗？我们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人真走运呐、啊！哇，命真好，命真好。不知为什么我们无法就直接说赞美主，人们会在你的面前说粗话。我是说，世上的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当着你的面咿咿呀呀说各种的话，为何你不能在他们面前说赞美主？就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总是表现的衣着得体，对吧？至少你是衣着得体，去到大家都裸体的沙滩，你就感到很尴尬。这就是你的表现，该尴尬的是他们，不是你。哎，醒醒吧。Amen。人们总爱说你是处男就回事啊，难道你不是吗？这是给年轻人的，这是给年轻人的。对，别再让世界把你魔塑成他的模样。
Amen。
你吃了一阵子垃圾食物后，吃烂食物就变得正常，甚至很酷。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不，你无法为我定义什么是酷。我有耶稣，你有谁在为你下定义？谁是你酷炫的来源？给你看我的，他很酷，他就是很酷。你跟随的是谁？如果每个人都在脸书上用粗话写难听话，每个人都说脏话，对吗？每个人都成一个样了，要敢与众不同。人们说，好啊，当你生气时不会说脏话，是啊，这很酷，你敢与众不同。其他人都是胆小鬼，他们只想迎合，只想跟其他人一样，你接纳我，我接纳你。要敢与众不同。 Amen。 就因为你用那些词，不表示我也要用。有人对你说那些词时，你就微笑。要记得，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是脏了他们的嘴，但不会碰到你。你是有翅膀的老兄，你有翅膀啊，兄弟。别让他们当个他们看着你，而你在发光，他们早已满身泥泞。别忘了，他们想把你拉进去，好感到正常。别被拖下去，把他们拖出来。别自以为意，但要把他们拖出来。大家一起说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，这里恩待是 hesed。 拿俄米知道什么是恩典 hesed。 拿俄米又说，路德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，这里的 goel 是至亲救赎者。忽然间他明白了，故事后续你们都知道了吧。 Amen。赞美神，至亲救赎者。为什么？他是亲属，他很富有，现在更是愿意。故事后续告诉我们，去买那套 CD 系列，他会大大帮助你明白耶稣在路德记的爱情故事中所为我们成就的。为何我们必须被买赎？为何耶稣得从那充满了定罪罪疚的地狱中买赎我们？撒旦是地狱奴隶的主人，耶稣已将我们买赎。你知道《生命记》第二十八章的咒诅吗？知道是怎么结束的吗？那些咒诅是这样结束的，《生命记》二十八章咒诅的最后一节是一长串，是这样结束的，却没有人要买，却没有人要买。 你听见了吗？这咒诅在于，即使你被卖为奴隶，多可怕的咒诅，却没有人要买你。这是我们全人类遇见主之前的写照。但看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基督救赎了我们。知道什么是救赎吗？买赎我们，把我们从定罪与地狱的监牢中买回来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从律法的咒诅中，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出来，就是定罪，就是刑罚，是疾病与病痛，是刑罚的一部分。他已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没有人想买我们，只有耶稣想。哈利路亚，耶稣买了我们，赞美主，我们的至亲救赎者。这是要使亚伯拉罕的福临到我们，赞美他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耶稣。在场和在转播室的所有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。朋友们听好了，今日我说了很多，我就是觉得圣灵要我这样说。像我刚才说的，这信息来自于主，来自你们天上的伯阿斯。我祷告你们以饱享筵席，祷告你们以在他的桌前饱餐。多美好的救主，当他注视你时，眼光充满慈爱。记住这一点，耶稣说，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。神多喜爱将他儿子的样式藏在像波阿斯、约瑟、大卫和摩西这些人物里。神喜爱这样。圣经是啊，一本图片书，是家族相册，只围绕着那唯一的一位全然可爱的救主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那些刚才听我分享的人，或许你们从远处看见就明白啊，我们的救主如此慈爱，他良善又有恩慈。朋友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你也拥有一份他的爱与良善。因为两千年前，这位天上的伯阿斯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舍下天上的荣耀降世，真正的舍下他作为神的一切特权，披上人的外袍与血肉之躯。圣经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他周流四方，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沿途刻意撒下满满的恩典，使贫穷人富足，开瞎子的眼，叫死人复活。朋友，这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并非偶然，不是出于人，而是神的心意。为什么？因罪必须偿还，罪必须受刑罚，否则就没有公义，就没有公平，宇宙之中就无公义可言。但神爱你，他不愿你受刑罚，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此而来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圣的交换。那无罪的因我们的罪而有罪，有罪的我们因他的公义而称义。所以今天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，神就能在司法上公义的使你称义。现在我想把这机会给你，我的朋友，无论你在哪里观看，即使是透过转播，可能在饭店房间，可能在监狱中，可能正被囚禁，或与家人在一起，但你从未做过接受耶稣的决定，现在就与我一起做这个祷告，发自内心的祷告，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相信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代替我的位置，因我的罪成为罪，他为了我受刑罚和定罪，他死了，但你使他从死里复活，今天他是活着的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和我的神，我在你眼中是义人，因为耶稣的公义覆盖了我。感谢你天父，你一切的美善，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祝福都是我的，我大大的蒙福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 Amen。 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想告诉你，每当你来教会， 无论是这间或任何教会，都要有领受的心，好吗？斯布珍说，人们有时缺乏理智，不像鸡一样，鸡看到一堆糠秕会着实找麦粒。有些人来听了充满麦粒的讲道，回家却找茶找糠秕，懂吗？所以让我们像鸡一样有足够的理智，面对一堆糠秕就找到麦粒。 Amen。 我敢说刚才有很多麦粒，对吧？永远要带回能喂养自己的东西。赞美主。在场和转播室的人都举起你们的双手，我要为你们这一周祝福。我相信当我们宣告时，就像路德做的，神的恩惠美事将开始发生，一切环境都将就位，你会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。愿主赐福于你，学会领受这福。愿主赐你亚伯拉罕的祝福与生命记28章的祝福。愿主亲自借他的宝血保守你与你所爱之人，远离病痛与疾病，远离一切传染病，远离伤害意外，免于一切黑暗权势与一切恶者。愿主亲自借他的宝血保守你，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，并且赐恩给你，愿主使你以恩惠成功为冠冕，愿主向你和你的家人微笑，愿他仰脸并赐你与所爱之人他美好的 shalom 平安、健全与安息。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愿神祝福你，我们必会再见。在那之前，要相信投靠在那一位的翅膀下。